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4月20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前美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科米去年同川普总统几次交谈之后写的一些备忘录星期四被披露。俄罗斯外长说普京愿意同川普总统会谈。拉夫罗夫又说美英法空袭，叙利亚并没有越过俄罗斯的红线。美国总统川普声言要营救被北韩拘留的美国人和被绑架的日本人。香港支联会今年继续同文化团体合办六四纪念馆专题展，星期五正式开幕。今次专题展最特别的是展出1989年英国、美国和加拿大驻北京领事馆有关六四事件的解密的报告，希望藉着展览向北京当局施压，公开中共纪录的六四事件死难者人数。支联会秘书长李翠仁说，
咁我覺得如果六四個檔案係挑戰緊，係中共係去顯示翻或者去公開翻佢當時嘅佢哋嘅記錄，咁依個係我諗係比較特別嘅。
詳情請大家留意時事經緯環節嘅報導，下面請聽由譚永芬報告詳盡國際新聞。
下邊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前美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科米去年同川普总统几次交谈之后写的一些备忘录星期四被披露。科米说过他在同川普总统交谈之后就写低了这些备忘录，因为他同川普的谈话之后感觉不安。科米在备忘录中写低说，川普总统感到担心有人指称他同俄罗斯串通，从而赢得了大选，以及有一段川普同俄罗斯妓女在一起的视频。川普总统去年5月解除了科米的联邦调查局局长的职务，当时科米正是领导调查俄罗斯是否干预了美国大选，以及川普的竞选团队是否同俄罗斯有串通。俄罗斯否认有任何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的行为。科米被解雇之后，穆勒被任命为特别检察官，继续调查俄罗斯是否干预了美国的选举。科米的备忘录星期四由司法部交给了国会，稍后被媒体获得。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说，普京总统将会愿意接受川普总统的在华盛顿会面的邀请。拉夫罗夫在接受俄罗斯国有的国际新闻通讯社采访的时候说，普京愿意参加这样的会谈。拉夫罗夫又说，他们这样说是根据美国总统在打电话的时候发出的邀请，这点已经众所周知并没有秘密。川普说他将会很高兴在白宫和普京见面。拉夫罗夫又说，川普总统在和普京通电话期间几次提到了会面的邀请，并且表示他愿意回访俄罗斯。川普总统和普京总统较早时同意有可能在华盛顿举行峰会。川普总统在俄罗斯总统大选两日之后在3月20号给了普京打电话，祝贺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白宫和克里姆林宫说，两位总统在电话之中讨论了见面会谈的可能性。五国大楼官员说，美英法三国上个星期六发动导弹攻击之后，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叙利亚政府军准备再次发动化学武器的攻击。但是美国官员说，美国以及他的盟国仍然保持警惕。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怀特星期四对记者说，
Assad must know the world will not tolerate the use of chemical weapons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怀特说，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必须明白全世界都不会允许在任何情况之下使用化学武器。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星期五接受国营的俄罗斯新闻社采访的时候表示，空袭前俄罗斯对美国和美国的盟友说，叙利亚哪一些地区被视为俄罗斯的红线，如果不想受到报复就不要越界。拉夫罗夫又说，结果显示他们并没有越过这些红线。拉夫罗夫还对俄罗斯新闻社说，他相信川普和普京不会允许两个之间发生武装的冲突。 而美国领导的对叙利亚导弹攻击是回应4月7号在叙利亚杜马怀疑是用化学武器的攻击。杜马受到的攻击之中有至少40位平民丧生，美国指称叙利亚发动了化武攻击，不过叙利亚以及他的盟友俄罗斯否认使用过任何的化武。美国驻日本大使哈格蒂说，美国总统川普非常坚定地表示要尽最大努力解救被北韩拘留的美国人以及被北韩绑架的日本人。川普和日本首相安倍星期三在川普的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会谈之后，哈格蒂在电话吹风会上面对记者说，这些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敏感的问题，也是两位领导人高度重视的问题，媒体对此事也有广泛的报道。安倍又说，川普承诺在正在筹划的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当中提出几十年前被平壤绑架的日本国民的问题。川普也在去年11月访问日本的时候会见了这些被绑架者的家属。目前有3名韩裔美国人被北韩监禁，托尼金和金学成被捕前在北韩唯一的私立大学平壤科技大学教书，他们在2017年分别被捕，罪名是从事反国家活动并且试图颠覆政府。中兴通讯设备制造商中兴通讯说，美国政府针对中兴发出的有关销售禁令将会严重危及公司的生存，他说这个做法极不公平。同时中国商务部又说，中方随时准备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中兴通讯在4月10号发表声明说，自从2016年4月以来，公司吸取了过去的教训，高度重视出口管制相关的规定，全面配合美方的监管，并投入了数千万美元用于出口管制规定的执行。因此美国商务部最近做出的禁令极不公平，不能接受。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白宫证实美国中情局局长、后任国务卿蓬佩奥在复活节周末期间秘密访问北韩，与金正恩商谈计划召开的川金会。消息曝光之后，使到媒体再次聚焦蓬佩奥。美国国会议员说，川普总统派遣蓬佩奥与金正恩会面，显示出美国和北韩双方都很认真看待两国领导人的峰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对媒体说，他没有公开这件事，但是他认为这个讲明了他们怎样认真看待这一次的机会。加纳德说，他希望这一位国务卿被提名人能够努力地解决这件事，这个是很重要的议题。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考克称，在从报道上得知消息前，他对于蓬佩奥的秘密出访事先并不知情，不过考克说，美国情报机构有很多进行中的任务都是非公开的，美国和北韩之间的沟通渠道由中情局主导是很正常的事情。考克说，他从很久以前就知道美国和北韩之间的沟通渠道是透过私下情报单位在进行，尤其是中情局。考克说，所以他觉得第一位与北韩直接沟通的是蓬佩奥，这个是很自然的。他希望其他的官员，好像是国防部长马蒂斯等人，都能够在两位领导人直接会面前进行优先接触。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4月12号曾就川普总统提名的国务卿人选，现任中情局局长蓬佩奥召开确认听证会。在听证会上，蓬佩奥对于他密访平壤的行程只字未提，民主党议员对此表示不满。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梅嫩德兹说，真实和坦诚是他们落见作为国务卿人选的标准之一，他认为他没有这样做到。梅嫩德兹同时表示，他反对蓬佩奥出任国务卿。不过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加德纳议员则呼吁民主党议员不要将人事提名过度政治化，应该要正视蓬佩奥在美国和北韩关系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加德纳说，他想这个显示了提名蓬佩奥担任国务卿的重要性，有人想要就他的提名玩政治游戏，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现在深深参与了美国和北韩历来最高级别的会谈。这个是美国头一次与一名用核武器威胁美国的独裁者对话。曾经在里根总统时期担任白宫国安会国际经济事务资深官员的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政治学教授纳尔对美国之音分析，川普将蓬佩奥作为赴北韩会谈代表，对外界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纳尔说他认为这个发出了一个很好很有力的信号，如果川普愿意派中情局长，同时现在也是他的国务卿人选到北韩，这样绝对代表他派出了最具权威性的人来代替他发言，来处理一些事前工作问题。纳尔说他认为这里没有更强硬的信号，川普对此非常认真。纳尔教授进一步提到，从时间布局和人事安排来看，川普对于川金会是认真而且经过慎密思考的，而非一时冲动的突发奇想。考克参议员亦都表示，他相信国会里面大家都对于川金会的准备工作正进行中抱持正面态度。考克说他想参议院大多数人都欢迎这个消息，美方有专业人士和北韩方面会谈，为会谈做准备。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预定将于下个星期一4月23号就蓬佩奥出任国务卿进行委员会表决。毫无疑问的，蓬佩奥要通过确认程序将是一条充满挑战的道路。拥有21名成员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里面，大部分的民主党议员加以宣布将反对这一项人士提名，只是剩下德拉亚州民主党籍参议员富恩斯尚未表态。虽然共和党在外委会拥有11名的微弱领先多数，但来自肯塔基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保罗已经表示将投下反对票，因此蓬佩奥是否能够顺利通过下个星期一委员会的确认表决程序，目前仍面临了很大变数。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和北韩都是为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历史性会晤做准备，从今年年初开始，北韩在一系列的问题上的态度都发生了急剧的转变，包括以冬奥会为契机同意暂停导弹和核试验，与南韩实现和解，并且愿意就北韩半岛无核化和美国进行直接对话等等。北韩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作出这种的转变呢？而金正恩和川普的峰会又存在什么的风险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报道。
研究北韩问题的专家认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2018年的新年讲话是他态度发生转变的一个转折点。从那个时候开始，北韩以在南韩举行的平昌冬季奥运会为契机，实现南北韩关系的和解。两国领导人4月27号将会举行峰会，而且北韩这次愿意在板门店举行会面，而不是好像以前这样坚持在平壤举行峰会。令到好多分析人士感到意外的是，北韩表示愿意在同美国总统川普举行峰会的时候讨论北韩的无核化问题。之前北韩一直坚持他不会放弃核武器。金正恩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愿意放弃核武器同南韩以及美国进行谈判？华盛顿的美国高丽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托科拉对此作出了他的解读。托科拉表示，你无法作出肯定的答复，一些人认为这个是因为北韩的制裁起了作用。金正恩可以看到在今后一年到一年半的某一个时间情况会不同，他是需要在现时开始谈判，而不是等到最后无路可走。但是亦都或者只是因为这个时候他们进行测试的一个瓶颈期，他们在2017年将需要进行的导弹以及是核试验都进行了测试，他们需要时间来重新开始他们的试验项目。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为什么不用这段时间来进行谈判呢？乔治城大学的客座教授布朗在对北韩的经济状况进行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说，北韩的经济出现了麻烦。他说，数据表明在受到制裁之后，北韩和中国的贸易正在崩溃，除了这个短期的麻烦之外，一个长期的问题是北韩的计划经济受到侵蚀的程度正在加速。布朗表示，在他认为 北韩正在承受住痛苦的经济压力，过去半年的时间里面，中国对他采取了制裁，以及他的计划经济长时间里不断受到侵蚀。这种的痛苦的压力可能可以解释金正恩为什么愿意进行这些峰会外交，他别无选择。布朗认为，只要中国、美国和南韩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保持基本一致，美国可以充分利用这种情况。在他看上来，对北韩施加最大的压力，一个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对北韩的货币发起攻击，造成高额的通货膨胀以及是失业问题。他还表示，过去一半年的数据显示，北韩货币的汇率相当稳定，而这个是北韩当局强力干预的结果，但是这个亦都使到北韩在货币上容易受到攻击。这些专家认为，川普和金正恩的历史性会面既是一个高风险但是亦都会带来巨大机会的事情。他们指出，有关各方都希望这次的峰会取得成功。对于北韩来讲，2018年是北韩成立70周年，再加上现时面临的压力，他当然是希望利用这次的历史机遇令到会谈成功，实现他的目的。南韩今年6月有地方选举，虽然是地方选举，但是这次的选举对于文在寅总统的政党进一步巩固权力却是非常重要。美国今年亦都有中期选举，而且对于川普来讲，会谈成功的话可以名留青史。但是高回报的事情往往都是高风险。美国高丽经济研究所的北韩问题专家托科拉认为，川金会有三个方面的风险。一是如果文在寅和金正恩的会谈进展顺利，而川金会失败的话，金正恩会说问题是在美国方面，他们会试图在美国和南韩之间分化这两个盟友。其次，由于金正恩急于和美国很快地达成协议，他们可能会达成一个不可持续甚至是引发局势不稳定的协议。第三，就是谈判破裂导致双方终止会谈，这个会使到大家又返回到2017年的情况。鉴于北韩以往的表现，很多分析人士对金正恩目前所作出的这些姿态持有很大的怀疑态度，认为难以置信。南韩陆军退役中将金仁范就是其中之一，在他看上来，魔鬼是在细节当中。不过布朗教授真是对前景感到乐观，他说他们现时正在处于朝鲜历史上的转折点，不单只是可以解决北韩的核问题，而且还可以解决北韩的社会主义体系的问题。在他看来，北韩的社会制度是很多问题的根源。他认为川普总统在和金正恩会谈的时候应该将目标设得更高一些，这个不单止局限于北韩放弃核武，而且是试图改变他们的社会体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预计下星期举行的南北韩首脑会谈将会在板门店村举行，这个没人居住的村庄位于分隔南北韩的非军事区里面，这个、亦都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知名的地点。韩战停战协议1953年在那里签署之后，有几度成为南北的跨境交流重要关口和一个旅游景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沿着边界线250公里长的严密设防的南北韩非军事区内，板门店是南北双方士兵可以互相靠近的唯一地点。当地在1951年成为南北韩双方为结束韩战而举行的谈判的地点之后，就一直是朝鲜半岛分裂的象征，亦是众多跨境谈判的场所。板门店距离南韩首都首尔只是50公里，当地最新的双边接触是因为即将举行的南北韩峰会进行的预备会议。据报道，会议室里面配备了闭路电视，以便首尔和平壤的官员可以监控。南韩总统文在寅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4月27号的会面将会在板门店内位于南韩境内的和平会议大楼举行。今次将会北韩领导人有史以来首次入境南韩，亦是十几年来第一次南北韩首脑会议。相关人士说，两位领袖以及随行人员怎样进入大楼等会议细节仍然在商讨当中。由于美国总统川普坚持对北韩的核计划和弹道导弹试验采取最大压力的政策，美国主导的严厉国际制裁推动了对北韩外交上的突破，不单止迅速催生了南北韩高峰会议，亦开启了美国和北韩领导人首次直接接触的大门。随着金正恩表示愿意进行无核化谈判，美国和北韩高峰会议将择期在6月初之前举行， 这个外交转向大大缓和了由于北韩去年加速开发可以抵达美洲大陆的洲际弹道导弹而可能带来冲突的担忧。除了解决无核化问题之外，南韩官员今个星期又说文在寅将会同金正恩讨论以正式的和平条约去取代停战协定，使到南北双边关系正常化并且加强安全合作。虽然板门店这个边界地区在严密控制之下维持着和平气氛，但多年来不断出现孤立的冲突和暴力事件。最新的一宗是在去年的11月非军事区的安全摄影机拍摄到一名北韩士兵在企图跨越边境闯入南韩境内的时候北韩军方向他开枪的视频。而另一个瞩目的事件就是1976年发生的北韩士兵挥舞斧头砍杀两名美国陆军军官的事件。那两名军官当时正在为帮助联合国观察员获得更好的视野而斩一棵树。南韩还在非军事区内发现四条隧道，可以被多达2000名北韩军人秘密潜入南韩发动突袭。这些隧道现在已经成为旅游景点。平壤说这些隧道是用于煤矿开采而不是军事目的。板门店附近的共同警备区亦即是 JSA 有一个主要的旅游景点。2017年有超过10万名南韩人和将近3万名北韩人游览这个地方。非军事区里面位于北韩境内的一个被称为宣传村的地方亦被人游览。当地有一组色彩鲜艳没人居住的房屋，南韩人称它为是为了在贫穷的北韩制造繁荣景象而建造的。在非军事区的南韩一侧是大成洞村，在这里务农的村民可以免税，而鼓励他们留在这个具有潜在危险的边境地区。一旦战争再次爆发的话，当地将会是首当其冲的战场。
随着美中两国在贸易问题上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外界对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可能爆发贸易战的担忧持续不绝。有专家认为，一旦两国爆发贸易战，除了出口将成为中国经贸首当其冲的领域之外，贸易战产生的长远影响亦都可能将为中国经济带来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虽然美中两国现在仍然有时间就贸易问题进行磋商，但专家认为中国提出的战略计划中国制造2025可能没办法使到美中两国达成共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戴珊的报道。
美国商务部日前下令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通讯出口电信零部件的产品。美中两国的贸易摩擦似乎有越演越烈之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4月17号回应有关美国商务部这项禁令的问题的时候警告说，如果美方继续逆潮流移动任性妄为，中方必将严阵以待毅然亮剑。美国进出口银行高级经济师张万利博士认为，一旦爆发贸易战，中国出口以及国民生产总值将会受到重要的影响，劳动力市场以及商品价格亦都将会产生变化。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提供的数字，中国2017年货物贸易出口额为 15.33 万亿元，约合是 2.4 万亿美元，贸易顺差为 2.87 万亿元，约合是 0.46 万亿美元，其中对美国的出口额达 2.91 万亿元，大约是 0.46 万亿美元，对美国货物的贸易顺差为 1.87 万亿元，大约是折合美元0.3万亿。张万利博士表示，根据他所掌握的数据，对美国商品出口占到中国商品出口总量的23%，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是4%。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专业副教授陈朝辉认为，如果川普总统联合世界其他地区对中国商品征收对等关税，将会对中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造成明显的影响。陈教授举例说，美国对进口自中国的汽车征收 2.5% 的关税，而中国对进口自美国的汽车的征税则是高很多。如果美国实施对等征税，将会使进口至中国的汽车在美国市场很难有竞争力。而此外，陈教授还指出，一些中国出口产品是经过第三地转往美国，如果川普政府实施更为严格的审查措施，中国商品出口可能将会面临更大的压力。 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院钟伟峰博士认为，如果发生贸易战，除了出口亦是国民生产总值受到打击之外，更为重要的是由此而引发的长远影响。钟博士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邮当中提出了由贸易战引发的经济不确定性和企业以及是消费者的经济激励之间的关联。他在电邮当中说，贸易战将会使到美中两国的经济甚至是世界经济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种的不确定性增加就会导致了企业以及是消费者的经济激励受挫。他指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平稳的国际经济与贸易格局的受益者，贸易战将会使到中国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亦都将会影响中国长远的经济战略。陈朝辉教授认为，贸易战亦都可能会限制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他表示，就算中国停止进口美国的大豆等农产品，亦都无法动摇美国的根本。而如果美国禁止向中国出口，譬如是芯片等高技术产品，将会限制中国的科技发展。虽然川普总统在三月是签署了一项总统备忘录，计划对价值是500亿美元的来自中国的商品加征关税，而之后又在四月宣布考虑对额外价值1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是加征关税。但是美中两国仍然是处在磋商期，可以就相关的贸易问题进行谈判，以避免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张万利博士表示，谈判的空间总会是有，但是目前双方都没有展现出任何让步的迹象，而且很难预测双方是几时愿意让步。但是他认为，双方最终会坐下来，根据各自掌握的谈判筹码达成一些承诺。陈朝辉教授认为，美中双方在减少顺差、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以及是电商市场等问题上面，可能会作出让步并且达成一致。但是中国如何落实承诺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而此外，他还认为中国通过举国力量在一些关键的高技术产业取得领导地位的方式是很难改变，亦都很难在这个问题上面让步。中国国务院在2015年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这个旨在是提升中国制造业发展水平的行动纲领。根据这项的纲领当中规划的战略目标，中国计划在2035年之前逐步提升制造业能力，到2035年将中国制造业提升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当中的中等水平，并且要最终使到中国制造业的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中国这个战略规划引起了美国的注意。美国之音之前曾经报道，白宫贸易与经济政策主任纳瓦罗认为，中国制造2025当中有包括人工智能、量子电脑在内的多个领域都是与美国产生竞争。纳瓦罗强调，不能够让中国在这些领域领先，因为这个是涉及到美国的国家与军事安全。而此外，有分析认为，川普政府公布的计划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名单，亦都涵盖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当中的一些重点领域。陈朝辉教授说，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你怎样保护知识产权不到中国国企，怎样保证中国政府不用举国力量支持这些的国企能够造成中国制造2025。他觉得这个是最大的问题，这个的问题谈判的余地真的不是那么大。钟伟峰博士则是认为，目前讨论双方谈判的走向言之尚早。他强调，美中两国目前仍然处于筹备出台贸易政策的阶段，其中一些政策方案在谈判阶段可能不会被执行。摩根大通公司在星期三表示，如果美中贸易紧张关系将会影响到中国经济增长，这种影响将会仅仅是在今年稍后时候才会被感觉到出来。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滨表示，美中双方必须要展开广泛的磋商，以解决贸易摩擦的问题，双方可能会避免爆发贸易战。朱海滨在接受美国财经媒体 CNBC 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们预料谈判之路可能是崎岖不平，所以很可能不会爆发一场全面的贸易战，但是他们亦都不认为两国之间的贸易纠纷会迅速地得到解决。朱海滨对电视台表示， 美中贸易摩擦可能不会马上对经济发展前景构成影响。他预测今年底或者到2019年可能会有一些纯粹的影响。中国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严鹏程在4月18号表示，对于美中两国的贸易摩擦，中方已经是按底线思维原则做好了不同等级的应对预备案以及是政策储备。严鹏程表示，当前的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运行的影响是有限而且是可控，中方是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确保经济平稳运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大山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中国以台语宣传轰炸大队实力，台湾回应绝不屈服。中国海南岛免签开放，海南岛靠近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水域，那里的特色可能对很多游客有吸引力。日本跨党派议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北京用台湾人普遍使用的闽南话制作，并且发布了一部有关中国空军轰炸机航空大队的宣传片。他说，空军神威大队敢打必胜，敢于亮剑，这次是中国大陆当局近来迅速加大了对台湾军事压力的一项最新的举动。中国国防部的网站在4月19号发表了这部名为《神威与战神相约》大约长是四分钟的宣传片，集中展示了所谓战神的轰六 K 中国空军之中的中远程轰炸机在近海绕台湾岛和远海训练的画面。轰六 K 最近一次绕台湾岛飞行是在星期三。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回应有关轰六 K 再次绕岛飞行问题的时候说，不要低估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能力。中国下个月会将它最南部的省份海南岛变为对几十个国家免签证的旅游区。海南岛靠近南中国海有主权争议的水域，那里的特色可能是对很多游客有吸引力。中国国家媒体说，海南岛将会在5月1号开始对59个国家的游客免除签证，逗留期是30日。游客将会能够游览那里的珊瑚礁和幻形礁，其中一些位于西沙群岛。中国台湾以及越南都宣称拥有那里的主权。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对外国游客开放帕拉塞尔群岛将在政治上对中国有帮助。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军事专家高瑞莲说，北京可以向来自各国的人显示他实际上在这里治理这片有主权争议的海域，一旦其他国家知道那里有外国游客，亦都就更不可能去到那里挑战中国。来自日本不同党派的76名政界人士星期五参拜了极具争议的战犯的靖国神社，参拜者以自民党议员为主，但亦都包括了在野党议员、小党派议员以及总务副大臣奥野信良、外务副大臣佐藤正久等日本政府的官员。靖国神社供奉有自明治维新时代以来的为日本战死的军人以及他们的军属。中国和南韩等国家因为该神社之中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而一直强烈抗议日本政界人士前往参拜。南韩外交部星期五对此表示谴责，他说任何理由都不能够为参拜靖国神社开脱。前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加入了川普总统应对涉俄调查的法律团队，涉俄调查目前正是由特别检察官穆勒领导展开。朱利安尼星期四对华盛顿邮报说，他这样做是因为他希望他们能够谈判结束这件事，这些是为了国家好，而且这些是因为他对总统和对穆勒都高度尊重。自从约翰多德上个月辞职之后，外界注意到川普一直难以招聘新的律师。报道援引川普私人律师杰伊·塞富洛的话说，鲁迪非常了不起，他是他们的长期朋友，他希望为了国家好而尽快将这件事解决。 美国媒体报道，富国银行因为非法向顾客销售他们不想要或者不需要的汽车保险，并且对房屋按揭进行不必要的收费，而将会面临最高是10亿美元的罚款。这次将会是美国联邦监管银行的机构以及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所处以最高的罚款。芝加哥联邦上诉法院裁决川普行政当局不得实施处罚那些帮助非法移民的所谓庇护城市的计划。美国联邦第七上诉巡回法院星期四裁决，美国司法部不得扣发芝加哥等拒绝与该部合作打击无证移民的城市的公共安全的拨款。联邦上诉法院的裁决和在这个之前的一家地区联邦法院暂停在全国各地实施这种做法的裁决一致。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香港支联会今年继续同文化团体合办六四纪念馆专题展，星期五正式开幕，主题是六四解码，改革开放40年同六四。支联会说，今次专题展最特别的是展出1989年英国、美国和加拿大驻北京领事馆有关六四事件的解密报告，希望藉著展览向北京当局施压，公开中共纪录的六四事件死难者人数。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今年是六四事件29周年，香港支联会连续第二年同社区文化发展中心合作，在石硖尾创意艺术中心开设临时六四纪念馆专题展。今年适逢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专题展以六四解码，改革开放40年与六四为主题，展出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和评价，和大约10份英国、美国和加拿大驻北京领事馆有关六四事件报告的解密档案，并且附有支联会制作的导读。支联会副主席、六四纪念馆管理委员会主席麦海华对传媒表示，中国改革开放引起不少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的危害，这些问题亦都和六四事件有关。支联会期望令到参观者更加全面认识六四事件。支联会主席何俊仁接受传媒访问表示，有好多人用简单的逻辑认为六四事件当局镇压之后才有社会稳定和今日中国的经济发展。何俊仁认为这些逻辑其实有好多谬误，因为当年北京另一个选择其实是法治和民主的方式，更加能够解决当时的社会矛盾和政治纠纷。
在这样的基础之下，中国一定可以稳定，而这个稳定的建立在一个文明的制度的发展上。如果文明的发展的制度里面，不只是说就是我们不会担心有权斗，不会担心好像今天这样，就是要整天去到 要拉人，而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制度的制衡之下，就可以呢壓止到即係呢個貪污腐化嘅滋長，同埋好似今日咁樣，即係係咁嚴重嚟到影響到成個國家嘅發展，影響到人民嘅生活。
何俊仁表示，希望藉住展覽令到各界反思中國今日嘅所謂富裕繁榮，其實喺環保、人權、政治方面付出咗好大嘅代價。支联会耗资超过125万美元，在2014年4月在尖沙咀一床商业大厦成立永久六四纪念馆。不过大厦业主立案法团质疑支联会将单位改为六四纪念馆，运作性质违反大厦单位只是能够作为办公室和有关的用途的公契。经过多年法律诉讼，支联会2016年7月关闭永久六四纪念馆。何俊仁表示，支联会一直计划重开永久六四纪念馆，目前众筹接近90万美元，希望物色面积超过1000平方尺的单位，除了常设展览，亦都会划出空间举行研讨会和设立图书室等等。 何俊仁仲话，选择新嘅永久六四纪念馆会址，亦都会审慎睇清楚大厦公契同埋地契嘅条款，避免再惹官非。何俊仁强调，成立永久六四纪念馆，除咗实用价值，亦都有象征意义。
所以我所讲净系钱之外咧，系仲有其他嘅障碍。不过我哋点都要克服佢，因为我知道好多市民系好想我哋有一个永久嘅一个纪念馆。呢、这个唔净止有实用嘅价值，仲有一个象征嘅意义。呢、这个象征嘅意义就系即系喺中国嘅一党专政嘅土壤里边，我哋仍然有一个纪念馆喺度讲六四咁样。呢啲咪个象征意义好重要。
支联会秘书李卓仁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次专题展同以往最大的分别是展出1989年英国、美国和加拿大驻北京领事馆有关六四事件的解密报告，当中最争议的是六四死难者的人数。据英国的解密报告显示，听闻有超过10,000人死亡。李卓仁表示，六四事件的真相到今日仍然被中共全面镇压，希望藉着六四解密档案的展览向北京当局施压，公开中共纪录的六四事件死难者人数。
我们很相信一件事，作为当年的中共政权的军政府入去镇压，他们一定有纪录的，最少即是死了多少人，我们相信应该是具名，应该有纪录。當然就我們天安門母親的方面自己去找，但是我想到底真的有多少人死呢，是只有中共是的紀錄才知道。那我覺得如果六四的檔案是挑戰著是中共是 去顯示回或者去公開回他當時的他們的紀錄，那這個是我想是比較特別的。
第一届支联会临时六四纪念馆2012年4月在深水埗开设，多年来有不少学校老师带领学生参观，了解六四历史真相。最近香港历史教科书部分沿用已久的描述，例如香港位于中国南方和中国坚持收回香港主权等，今年就被教育局评为措辞不恰当。记者问及今年香港教育局对历史教科书作出更加严厉的审查，支联会会不会担心学校亦都自我审查，不敢俾学生参观临时六四纪念馆专题展？李卓仁回应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和教育局希望镇压历史真相，连中国是一党专政都不敢讲。李卓仁认为这个是很危险的信号。
变咗我哋香港已经唔系香港，已经系变咗系一个即系被中共系即系打压记忆去洗脑嘅地方咧。咁我哋成个香港嘅价值就冇晒，所以我哋自己觉得咧就系即系依个即系六四纪念馆，我哋得当然会有担忧，会唔会学校因为教育局嘅即系压力，或者即系好明显而家系根本佢哋表达一个即系想镇压呢个历史嘅信息咧，会唔会唔够胆嚟我哋嘅纪念馆？咁但我哋又對啲學老師係有信任，佢哋相信佢哋都想將呢個歷史係繼續係話俾啲學生聽，所以我諗而家已經去到一個地步，就係要靠大家市民自己嘅良知去發揮。咁
支聯會表示，今次展出嘅六四事件解密檔案內容，主要係嚟自1989年英國、美國同埋加拿大駐北京領事館或者香港嘅外交部，包括記錄當時嘅中國國家領導人鄧小平曾經講過殺200人保中國20年穩定，同埋六四當日嘅情況等等。希望参观者了解外国政府在六四事件前后所掌握的资料。另外专题展亦都会有六四记录片、书籍和图片等供参观者浏览。专题展由星期五，即是4月20日起至到6月10日，每日中午12点至到晚上7点免费开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解放军星期三在福建泉州外海举行实弹射击演习，有分析说军演意在对美台日渐紧密的关系发出不满的信号。中国官方媒体就警告台湾不要以台独的言论跨越北京的领土主权红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约霍星期二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虽然中国有权军演，不过他认为中国此举在意系同吓台湾，迫使台湾屈服。约霍表示，中国当然有权军演，不过向他看上来，中国正在使用同吓手段试图迫使台湾屈服。他认为这个是一个低劣的做法，并且是认为中国在台海这样做纯粹只是为了要恐吓台湾。对于有一些的看法认为解放军在台海演习是要对美国发出警告，约霍说美国不会理会他们。约霍表示他认为美国是不需要理会他们，美国同台湾有协议，说美国将会保护台湾不受任何武力侵犯，所以他认为中国应该是比美国还要更加担心。对他来讲，这个又要回归到去中国的习近平以及共产党的不安全感的问题。他们对小小的台湾感到担心，但是台湾除了民主以外对他们并没有任何的威胁。约霍表示中国方面是受到民主的威胁，因为他们不是让中国人民看到台湾享有自由的人如何生活。你看到他们是怎样对待中国人民，他们镇压所有和他们有不同想法的人。除了约霍之外，对于解放军的演习是否在意于表达对美台紧密关系的不满，多位众议院的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成员亦都分别对美国之音发表了他们的看法。众议员夏伯特表示中国偶尔会采取行动制造些不安，表示他们的不满。夏伯特表示他会敦促中国不要这样做，这个是对维持区域稳定以及是和平没有任何的好处，中国最好是不要这样做。但是不理中国怎样做，这个都不会改变美国或者台湾是否要发展更加紧密友谊的想法。台湾旅行法的通过是美台关系现时和未来都非常密切的最佳例证。而众议员谢尔曼表示中国感到不高兴是很自然的结果，美国是应该有所预期然后继续往前。众议员佩里就表示他相信中国一定是不高兴，但是美国对于中国政府咄咄逼人的压制亦都不满意，台湾有权治理自己，任何对台湾的威胁都应该被视作为是对美国外交政策以及美国盟友的威胁。对于这次演习的意图，著有中国的侵略威胁一书的美国军事专家易思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次解放军演习已经计划了一段时间，是一次例行性的演习，规模不是太大，是一次小型演习，但是他们故意夸大宣传，通过他的宣传系统令到他显得比实际上对台湾更具危险性。易思安表示他们是试图对台湾人民灌输恐惧感，亦都试图对华盛顿灌输恐惧感，试图说服美国实现台湾旅行法不符合美国最佳利益，美台高层互访不符合美国最佳利益，派国员级官员或者是助理部长到台湾参加美国在台协会在台北的新馆揭幕，亦都不符合美国最佳利益。不过易思安认为中国这种做法不会达到他们的目的，因为台湾旅行法可以加强美台关系，当然符合美国利益。易思安表示他们试图要挟美国，利用这种手段来恐吓美国，令到美国不要是做这些本来他们会按照逻辑去做的对美国最有利的事，他们会成功吗？易思安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他认为这一类的政治战或者是演习只会令到美国人的想法更加明确，这个就是美国是必须要做更多是来支持台湾，美国必须要做更多来保护这个面对中国危险性不断增加的民主。2049项目研究所执行长石明海对美国之音说，这次的演习看上来是一次地方性的演习，它的范围只是泉州外海12海里内，但是它的特别之处是在于它的政治宣传系统故意渲染。至于他是否如一些媒体所说意图对美国发出警告，石明海说这个必须要进一步分析之后才能够确定，有时候实弹演习的重要性是要看宣传部如何将它是包装，当然这次的演习意图是达到某种的政治效果，只是他不确定这种的效果是什么东。中国官方英文媒体《中国日报》星期三在社评当中表示，解放军在台湾海峡的实弹演习是对台湾以及全世界发出明确政治信号，中国大陆绝不允许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 呢啲嘅宣称只系北京夸大军演作用嘅廉价口头恐吓嘅人，并且冇理解到佢嘅真正预兆。呢、这个就系一旦事态升级，中国会采取行动防止领土被分割出去。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星期三响台北对媒体表示，呢次解放军嘅演习系例行火炮射击训练，将佢引申为系台湾海峡嘅军演系夸大其词。陈忠吉仲话，军方维持正常嘅战备，按照例行计划训练，未有提升战备，亦都希望大家系唔好随之起舞。国军系有信心、有能力系捍卫国家安全。台湾国防部加号时候亦都发出声明话，两架解放军轰六战机响当日嘅下午穿越咗宫古水道，进入西太平洋。经过巴士海峡返回驻地进行远海长航训练活动，台湾国防部依规定派遣军机、军舰对共机活动进行侦查应处，全程掌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官员表示，中国推动的中国制造2025行动计划将扩大持给台湾的高科技人才。有立委建议，面对美中贸易战，应该鼓励大陆台商回台投资。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周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星期四19号在立法院表示，中国大陆持续推动的中国制造2025行动计划将会扩大吸引台湾的高科技人才。他说，
政府将密切注意陆方31项措施对台企业的磁吸作用，以及后续对台湾。
他说，政府将密切注意大陆方面的31项措施对台湾企业的吸引作用，以及后续对台湾相关作为，提醒台商以及企业产业经营布局的时候应该考虑相对的风险。邱垂正仲说，美中贸易战对在大陆的台商以及出口到中国大陆的业者影响最大。此外，美国301调查就是针对中国制造2025行动计划。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月针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签署备忘录，美国将会基于301条款采取贸易行动，规模大约600亿美元。中国国台办今年2月份公布的31项惠台措施，第一条就明言，台资企业参与中国制造2025行动计划适用与大陆企业同等的政策。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四就美中贸易战台湾相关影响评估及因应策略邀请了相关的官员报告并接受质询。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蔡适应表示，中国目前对美国销售的前20大公司当中，台资企业就高达15间。政府应该了解这些公司受冲击的情况，并鼓励他们返回台湾投资。他说，
第一个配我们的新南向，或者鼓励他们回台湾的时候，我认为我们要提出具体的政策诱因出来。
他说，第一，配合台湾的新南向政策，或者鼓励他们返回台湾的时候，我认为我们要提出具体的诱因政策，比如是减免税率，鼓励这些外流到中国的企业能够在第一轮的案件里面让他返回台湾。蔡适应委员仲指出，美国预计5月份针对中国1333项产品提高关税，那么对台湾的产业将会造成哪种冲击，政府要仔细评估因应。经济部次长龚明鑫答复指出，美国主要是针对机械、电机等产品，台湾最关键的手机、主机板、半导体等消费电子产品目前看来还未有受到影响。台湾总统蔡英文在18号星期三在非洲邦国斯威士兰访问时对当地台商说，台湾不会在非洲缺席，亦都应该积极参与这个具有高度潜力的市场。蔡英文还强调，多元化投资对台湾企业非常重要，这样才能够降低美中贸易紧张关系对第三方所带来的冲击。台湾外交部报告还指出，台湾政府推动的新南向政策不单只是台湾对区域国家的重点战略，更与美国川普政府的印太战略相辅相成。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政府在新疆的大规模镇压行动近来越发引起西方政界人士关注，一些高层官员正在考虑通过相关的法律对可能参与这些行动的官员实施制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共和党籍前联邦众议员沃尔夫最近总是将那个维吾尔族老人挂在嘴边。沃尔夫说，他到我的办公室来给我看他的孙孙女的照片，他们都被送到再教育营去。沃尔夫逢人就说，中国政府将很多的维吾尔人包括维吾尔的儿童捉走，关入这些等同于集中营的拘留中心。在4月18号在华盛顿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召开的世界宗教自由峰会上，沃尔夫再度痛心疾首，就是这样说。儿童集中营这个不通是会令到你联想到什么东西？而在同一日，在北京，美国分管中国事务的代理副助理国务卿史东亦都对记者说，美国对至少数万名维吾尔少数族裔以及其他的穆斯林被中国当局关押是深感忧虑。史东表示，他们掌握到的情况包括拘留中心的情况，描绘了一幅令人不安的图景。美国亦都会持续向中国政府提出他们的关切，呼吁对所有被拘的公民采取合法以及正当的程序。史东对记者说，尤其是令美国感到不安的就是中国拘捕了六名美国新闻工作者在中国的屋企人。这六个人为华盛顿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组工作，其中四人是美国公民，两人是持有美国绿卡。该个电台在今年较早时候报道说，单单是在新疆南部喀什市一地就有至少12万维吾尔人被当局投入了类似毛泽东时代的再教育营。中国政府多次否认在新疆是实行压迫政策，以反恐以及反宗教极端主义为自己在当地的政策辩护。中国官员从未公开提及到这些规模庞大的再教育营，但是当地流出的信息以及境外媒体的实地探访证实了这些机构的存在。在这个月，美国立法者提出依据《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对新疆相关的主政官员实施制裁的可能性。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鲁比奥，以及是该个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史密斯，要求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访问新疆，收集对大规模拘捕维吾尔人负责的相关官员的信息。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2016年底由当时任总统的奥巴马签署生效，该个法是授权美国总统制裁侵犯人权以及或者是有严重腐败行为的非美国公民。美国政府有权冻结他们在美国境内的所有资产，禁止美国公民和他的商业往来，拒绝为他发放美国签证。在去年的12月，北京警察学院党委书记、前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局长高岩被列入这份的制裁黑名单，他被认为是对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曹顺利的非正常死亡负有责任。在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星期三的峰会上，该个组织特别顾问哥勒布亦都提出了应该运用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制裁那些的恶棍。哥勒布表示，他今天就有一个这样的人选，他建议陈全国是进入这个名单。陈全国在出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时候，完全掌握了21世纪迫害藏人的手段，猜一猜他现时在做什么。2017年他成为了新疆的一把手，现时他正在去当地令到这些迫害手段入进完美。总部设在世界维吾尔人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通过书面声明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是期待美国政府能够采取强硬的措施，要求中国停止针对维吾尔人充满敌意的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